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页，寄送第六大段，第二个小段，第十首偈看起啊，第十首偈。若见大河，当愿众生得遇法流入佛之海。这也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大河、小溪啊，处处啊都能看到溪水流如河流，河流啊流如大海。那么中国这个地理位置西北的都是高山啊，东南呢是沿着海岸，所以水都向东流，都是流入大海。所以我们见到河流也引发菩萨的宏愿啊，我们说引发，实在讲这个言辞都不是很妥当，但是找不到更适当的这个词汇来说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意思。它是自自然然，既没有分别执着，也没有起心动念。由此可知，菩萨的宏愿是自发的，只要轻轻一次接触他就能发起啊。那你要问他的因，那可以说因是在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阶段初学佛发心发愿啊，那就四弘誓愿呢，在我们现在这个很生疏啊，啊也会念的，天天念的。为什么说生疏呢？常常忘记，所以就很生疏了。而不像贪嗔痴慢，贪嗔痴慢呢，你不想它，它也会生起来啊，真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就起贪嗔痴慢，所以贪嗔痴慢呢很熟啊，这个佛法呢很生疏啊，就是在这个一切境界当中啊提不起来啊，这就是生疏啊。那功夫呢，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呢，把熟处啊转成生处，深处转成熟处啊，也是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念佛啊，把贪嗔痴转变成阿弥陀佛啊，把阿弥陀佛要像我们现在对那个贪嗔痴一样的熟悉，这熟透了啊，它就起作用。贪嗔痴熟透了啊，就是三途啊，啊，果报啊是在恶鬼地狱出生啊。阿弥陀佛要熟透了，果报在极乐世界，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要能转得过来，转 也不是随便说说就能转得过来的，这个东西要功夫啊！啊，为什么功夫呢？习气啊！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生死流转啊，所以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熟透了。那么这三样东西呢，全是障道啊！不但障道，把我们的物门都障碍住了。为什么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不开悟？这就没转过来呀！啊，要怎么转过来呢？那真是祖师大德教诲的。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这八个字可重要啊。啊，早年我在新加坡教学生，常常提这八个字。有一次，明山老和尚到新加坡访问，我们遇到了啊，他看到这八个字频频在点头啊，一直都在这里赞叹呢，这个才正确啊。啊，真正有成就，这一生当中快速成就，有把握成就，就是一门啊，一部经，一个法门啊，不能学两部经的。这从前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啊，学经叫只准学一门，两门他不教初学的时候不懂啊，总认为我们程度太浅啊，一步一步慢慢的学吧，到以后其如之后才知道这个里头的奥妙啊。啊，才真正明白佛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是为了戒引不同根性的众生。不是救路还家了，不找麻烦了啊！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在理论上讲无量法门啊。那么你要当一个导师啊，大导师是如来啊，是佛啊。导师大概也都是菩萨了，祖师大德了。你也要像佛一样普度众生，那普度众生呢，那就得门门都通才行呐。哎，你所接触的众生根性不一样嘛。啊，你只通一门，你就只能够戒引一类的众生，也不错啊。那个也非常难得了，自古以来祖师大德给我们表演的确实很多啊，一生就是一部经一个法门，绝不改变，他就是大彻大悟了，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他还是弘扬这一部经啊。为什么呢？给后人做模范，做好样子啊！别让人家看到，哎呀，你看他不讲很多经啊，他不学很多经啊，那我们也应该去跟他学。那错了啊！他不是学讲很多经是没错，他不是学很多经，他是学一部经，一部经通了， 一切经都通。啊，你要是一生当中想学个几十部经，到最后是一样都不通。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首这个偈子入经大合，啊，这个大河像中国的长江黄河，这大河，诸位想想，黄河长江有多少支流，支流里面还有支流，啊，乃至于山上这些小溪，你看那小溪水流在什么地方，流到哪里去了，啊，流到小河，小河流到大河，大河流到江，流到这个大江，大江流入大海，哎，它就沿一条路的走啊。如果它不沿这条路子，这个小溪的水又想往东，又想往西，又想往南，它能不能达到海啊？达不到啊。啊，总是沿一个方向，总是沿一条路，决定归到大海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那别人学那个法门，我们赞叹礼敬。啊，就像华严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做的示范。啊，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每一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善财童子去参访，你看看礼敬赞叹，啊，这参访就是什么法门都明白，啊，他自己修什么法门，在五十三参里面有没有看出来，啊，我是在早年，啊，第一次讲华严，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啊，善财学什么法门？啊，华严经细细去读诵，这明白了。他修的是净土法门的，啊，怎么知道他修净土法门呢？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文殊普贤都在入法界品幕后啊，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带头啊，善财是文殊的得意门生啊，入世的弟子啊。那你就想到文殊菩萨传的什么法门，当然是净土法门啊。那么再仔细看他参访，第一位参访的德云比丘，啊，四十华严里面称为吉祥云比丘，啊，梵文的原文是一样的，这是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德云跟吉祥云意思相同， 德云比丘教的什么呢？念佛法门。这个意思要懂啊。第一个老师啊，代表什么呢？先入为主，代表这个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就完全明了，善财童子是修净土的。那然后你再看五十三参最后一参啊，第五十三开头对云传的念佛法门，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自始至终他自己修学有没有改变呢？没有啊。真的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当中这个五十一次的参访，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面面都接触到，什么法门都接触到，什么法门他都通达，他都明了。他修不修呢？没修。怎么知道没修呢？念得离此，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啊，念的是感恩呐、啊！啊，感什么恩呢？他这个法门通达了，明白了，一丝毫不迷惑。啊，离慈是离是离拜，慈是不修这个法门，还是修念佛法门，表这个意思。啊，我是看出这里面的门道，这才死心塌地皈依了净土啊。所以我是什么人把我带到净土法门呢？不是老师，老师是苦口婆心的劝导我，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啊。我不反对这个法门，但是我没有兴趣修这个法门啊，兴趣在教啊，啊，而且是广学多闻啊，这个路子就是错了啊。但是老师给我纠正啊，我还算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啊，不违背老师的指导啊，一门深入。啊，我是从楞严，从华严里面啊，看到净土的殊胜啊，在楞严经里面看到二十五圆通章，发现了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是不思议的法门。这个不太容易，因为很多讲这个楞严经的都没有把这个意思讲明白啊，没讲得清楚啊。二十五圆通章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是文殊菩萨所拣选的，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英文呢、啊。啊，大势至菩萨圆通呢，有没有当玄呢？有，明着是玄，观世音菩萨，暗中是玄，大势至菩萨。啊，怎么知道呢？排列顺序不一样。啊，如果是按照一般顺序来排列，这二十五个人呢，观世音菩萨要摆在第二位，就正常的这个次序啊，它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二十五是这样排法的 那么观世音菩萨是耳根，那六根里头眼根耳根不是排在第二吗？啊，他没有排在第二，他把它放在最后，那就叫特别法门。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在七大里面，七大的顺序是地水火风空见识，啊，大势至菩萨是见大，啊，那应该排在十的前面，十大是弥勒菩萨代表的，啊，弥勒菩萨是研究为十的，啊，可是位置是吧？排列位置呢，两个调换了，大势至菩萨了。排在第二十四，观世音菩萨排在第二十五，两个特别法门，不是一个。但是观世音菩萨从第二掉到最后，太明显了。啊，大势至菩萨说第二十三呢，跟二十四两个交换呢，不太明显，不容易看出来。你不仔细的话的时候，你就没法子发现这个里头一个秘密啊。所以我楞严好像讲了七遍了，最后才发现呢。啊，前面讲也是含糊笼统啊，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啊。啊，以后注意的两个特别法门啊，两个特别法门怎么讲法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他所度化的对象是变法界虚空界，一个都不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个对象只限于娑婆世界，不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只是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耳根最灵。啊，那么观世音大势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两位得力助手啊，他带你到哪里？当然带你到极乐世界嘛！啊，我是从这些地方看清楚了，看出苗头了，才死心塌地皈依净土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大惊戒瘾的。啊，老四当年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劝我也很欢喜，没有完全接受，老四看出来了，知道啊，我也很感谢他了啊，到最后毕竟啊是华严楞严把我带到经中里面来。啊，这个也就是个人根性不相同啊，缘分不相同啊，但是我还是有缘分啊，能够接触这两部大经啊，楞严是我在李老师会下主修的一部大经啊，所以一经通啊，一切经都通达了，不但佛门里面一切经都通达了，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宗教的经典你也会通达啊？为什么呢？ 根本是一个。什么是根本呢？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变法界虚空界，生罗万象的一个根源呢。所以你只要一门深入，要入到什么程度？要入到明心见性，那就全通了。就好像山上这个小溪，只要顺着走，不要自己有意思，顺着这个河流去走呢，走到小河，小河走到大河，大河走到大江，就入大海了。这个才叫顿日法流啊，入佛之海啊，只要你见性。你就跟诸佛如来一样了。诸佛如来是海水啊，没有见性呢，没有流到大海里，你是江水、河水、溪水。只要是水，都有佛性。为什么呢？都有机会流入大海。所以他取这个意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要顺着佛性，不要违逆佛性，成佛就不难了。曾经有人问过我，说是法师，有人讲啊，菩萨修行成佛了，要经过三大二僧期劫，这时间太长了，那我们行吗？这问题问得好啊，实在讲，很多人都有这问题。如果您念过华严经，你对于三大乘期劫就更明白了。三大乘期劫是对谁说的？对法身菩萨说的啊。圆教初住，要证到究竟果位，有42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佛说，这42个阶级需要多长时间？三大乘期劫。那么在这个之前，换一句话，你在十法界里面修行那个时间都没算进去。那要算进去，真的是无量阿僧祇劫。那你这样一听呢，那就吓坏了。无量阿僧祇劫，我们怎么能成就？如果你能够深入金刚，佛讲的话不是假话，但是佛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方便说，有的时候有真实说。方便说呢，是随顺众生的常识。包括现代的科学，众生相信佛法 超越了科学。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念界圆融，这话怎么讲？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念，一念展开来呀，就是无量劫。无量劫跟念劫跟一念呢，不二啊。就跟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的比喻完全相同，这都是事实。近代的科学，这是最近几年，应该今年算是五六年前，很近很近，美国太空总署发表一个报告，最新的发现，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在某种条件之下了，它等于零，时间等于零，时间就没有了，空间等于零，空间就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跟诸位说，距离没有了，远近没有了，时间等于零，先后没有了。科学家近代才发现，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条件。佛法在3000年前佛就讲了，念界圆融啊。凡夫成佛了，是一念之间的。这一念就是转迷为悟，是一开悟，凡夫就成佛了；一迷惑呢，那你就变成凡夫了。佛说这个话是形容，真正的意思是形容，觉悟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你自己的习气太重了。业障习气太重你好像我们在这听经或者念佛功夫得力的时候好像自己觉悟了，可是几分钟之后又迷惑了。我相信这种境界许多同学自己都有亲身的经历，觉悟的时间很短，迷惑的时间很长。这种现象对修行人来讲好死啊。你看你没有接触佛法你让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修佛之前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从来没有一念觉悟啊，没有过学佛之后读经念佛或者静坐或者听经刹那好像一下觉悟了，那个觉悟就像闪电一样闪了那么道光，好似为什么呢？你开始有这个现象了希望以后这个现象呢次数越来越多，如果这个觉悟保持不失去的话，你就正果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功夫，就是这种悟是次数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通常我们初学的时候，这个一念觉的时候，时间是一刹那，非常短。从这一刹那慢慢到一分钟两分钟一分钟两分钟那就不错了 慢慢的次数多，慢慢的时间呢加长。啊，这是每一个学人啊都必须要经历的道路啊。所以这是好事情啊。那为什么有的人觉悟的快，有的人觉悟很慢啊？这个里头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蓄势善根啊，那个人过去生中修的时间久啊，生生世世都修啊，这个人过去生中修的少啊，啊，这是讲蓄势的善根不一样啊。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那个放下的功夫不一样啊，能够什么都放得下的容易，他障碍少。什么都执着，什么都分别，什么都那么认真计较，那他要觉悟可就难了啊！我说障碍了无门啊！所以我们真正要求觉悟的时候，不能不放下了啊！张家大师教我的，放下看破，看破是智慧。啊，从哪里下手？从放下下手。你不放下，你的智慧不会现起。啊，要放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前生活样样都计较，啊，都讲究。我过去性格也是如此。啊，学佛大概总是学了5年5、6年之后啊，才对于这个生活不再讲究了，什么都好啊，无论是自己亲手下厨房啊，不再讲究啊这些东西了啊，一切都是随手拈来啊，到晚年我自己不用下厨房了啊，无论什么人做，无论做什么菜饭，我通通都能接受啊，决定没有丝毫挑剔啊，心呢慢慢平了，这个障碍就没有了。所以衣食住行，你要是不放下，障碍无门，也障碍你往生啊，甚至于你讲经说法弘法利生都要放下，这也是障碍嘛啊。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此地讲呢？缘，随缘啊，有缘就来了，没有缘绝不去攀缘啊，决定不行。哎呦，我要到你这，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我们到这儿来，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啊，我到这边来看看。过去常到香港来，这边朋友很多啊。回归的时候来看热闹啊，我们这边有几位同修啊，老同修了，看到之后。希望我再回来讲经啊，他们很诚恳啊，我就答应了，随缘嘛啊。这三个老同学都在我们道场，你们常常都看到他啊，何彩娟、何丽香、张美凤，他们三个人啊，没有人 来找我，我不会主动啊去找人。啊，总算给这个地区有缘分。啊，确实到香港来法缘就很殊胜。啊，第一次来1977年。啊，那个时候圣怀法师啊，他从台湾的时候跟我认识，邀请我过来，啊，还有个谢道莲居士，两个人。啊，我来到香港头一天晚上，常怀法师接待我，啊，告诉我这一边呢佛教里面一些状况。跟我说，就是，香港人听经的风气啊，不太有兴趣。啊，他说很多有名的那些高僧大德到香港来讲经弘法，听众也不多。头一天人很多，最后圆满一天人很多。他就是两天呢，大家来捧场的，当中啊稀稀落落的。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净空法师，你不出名啊，没有人知道你，你心里要有个底子，可能讲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月的期间是4个月这么长啊，就是可能呢会有几天呢一个人都没有。我就跟他说了，不要紧，没关系，我们有桌椅板凳嘛，啊，没有人听啊，我对桌椅板凳讲嘛，啊，他说那行，你有这种这种心态啊，那就没问题了，啊，所以我说我不在乎听众多少，一个两个我也很起劲，没有人我对桌椅板凳讲的也很起劲，啊，咱没有想到的时候。开讲那一天人确实是都坐满了，啊，他那个道场很小，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大，啊，这个大概150人就挤满了，啊，那么就4个月下来天天都是这样的。这个常怀法师说，他没想到啊，你的法缘这么殊胜啊，啊，在这边呢还是有缘，啊，还是有缘。所以这个佛法讲啊，一切是因缘生的，啊，我们要给众生结善缘，啊，决定不可以结恶缘。佛菩萨古圣先贤常常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过去生生世世遇到佛法的机会少啊，没有遇到佛法的机会多啊，这六道众生啊，大致状况都差不多啊，啊，没有遇到佛法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所以烦恼习气才这么重啊！现在自己知道啊，没学佛的时候没有觉照的功夫啊，啊，现在有一点觉照的功夫，知道自己烦恼习气重，发作之后都后悔啊。可是境界现前呢，自己做不了主，不知不觉又发作。不晓得要多少次才能回得了头来。我自己有经验，我是过来人啊。啊，我学佛55年了。啊， 我知道这个境界转过来是相当不容易，相当长的时间啊，我能转得过来靠什么？我有一个秘诀啊，我知道习气非常非常难转啊，我用什么方法呢？我用讲经。你看早些年来差不多前面二三十年，我常讲，你们以前听到我这个讲经，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带，我都常讲，我不会讲啊，我要在讲台上练习啊，啊，所以有些人批评我，我好讲经，我说我不是好，啊，我用讲经来治疗我的烦恼习气。啊，因为讲经逼着你天天要准备，你天天要读经，你的精神能够灌注啊在经典当中。啊，我用这个方法了来改我的烦恼习气，很有效啊。啊，我说我是对治自己，我说哪一天我要真的会讲，烦恼习气没有了，我就不讲了。但不要以为我喜欢我好讲啊，不是的。啊，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一样，你总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啊。啊，我用这个方法来治病啊。啊，知道的人有不多。啊，那么每个人治疗毛病的时候方法也不一样。啊，有的人用参禅，有的人念佛，有的人用持咒。啊，我都试过，不得力。啊，这个经教很得力。啊，当然这个与读书的习气决定有关系。啊，喜欢读书，读书的时候专注，啊，不会分心，啊，所以读书也是禅定，啊，这个我也讲过很多，啊，我们诵经，啊，学教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你要懂方法，你不懂方法的时候，你还用妄想分别执着，那就错了，那这个效果就收不到了。啊，所以读经研究都不要用分别，也不要用执着。啊，心平气和。啊，不懂的地方不要去研究，研究肯定错误，怎么办？不懂就算了，啊，念过去，变数多了，功力深了，自然就懂了。所以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话说的有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念到清净心现前，智慧就生起来了。啊，智慧怎么生呢？不懂的地方看懂了。啊，了解不够深度啊，现在了解有深度了。这个都是智慧现前的现象。啊，专学这一部经，翻翻其他的经典，他都能看得懂，啊，意思都能够明了，贯通到别的经上去了，佛菩萨 祖师大德们不骗人呐，他们真正的爱护后人，哪有骗的道理？句句都是实话。最重要的，你要信得过啊！那你要是不相信了，那就没办法了，那你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了。菩萨见河流，能愿众生得于法流，念念不忘，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我们今天塑佛像、造佛塔，对众生有没有好处呢？不能说没有啊，只有一种好处，让他看到了。所谓是一粒言根永为道种，跟佛法结个善缘，这个目的要他在这一生当中觉悟修行开悟证果，那这就办不到啊！见个他办不到，造一尊佛像也办不到啊！那要怎么办？要多经，要言教，那这个利益就大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是用一尊佛像教化众生的，你要知道啊，怎么教啊？上课教学啊，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这个诸位都知道啊，天天跟大家上课，从来没休息过的。这个上课怎么从来没休息过呢？凡是遇到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是真遇到了，一定给他谈话。谈话就是讲经，谈话就是帮助他觉悟，就是帮助他处理疑难杂症。你说是不是讲经？哪有中断过呢？啊，不是说在讲堂上聚集大众上课，这叫讲经。对一个人也是讲经，对两个人也是讲经。释迦牟尼佛跟人往来，只要开口，没有一个字是废话。啊，佛教我们没有戏论，他自己怎么会有戏论？啊，戏论就是没有意义、开玩笑的话。佛一生都没有啊，接触大众，应机施教啊，他是什么样根性，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言语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这个本事 阿罗汉以上才有啊，有神通啊。阿罗汉能知道人过去五百世，那他有这种能力啊，续命通啊，所以说法就很积极。那菩萨能力就更大了啊，我们这些凡夫不行啊，没有能力关机，不知道你过去生干什么的，你学什么的，咱不知道啊。啊，所以关机的能力不如佛菩萨。啊，那说法的效果呢，当然也就比不上啊阿罗汉了。不要说佛菩萨了啊，比不上了，这个一定要懂，或者自己要认真努力，自己好好的学啊，随时随地将自己所学的帮助别人啊，我们得入法流也帮助大家入法流啊，今天入佛之海只有一条路，幸运持名求生净土，那就肯定入佛之海。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休息几分钟。